来，再来我们看。然后呢，我们在观察出发心。我从那时候啊，六年后才一点点、一点点学习说布施，啊，跟那些啊小鱼众生。所以我如果再过，我预估了，再过15年后，我就会有很多年轻的徒弟。因为那时候啊，哎，你看一个月放一点，一个月放一点哦，堆积下来也不少啊，很多年嘛。然后呢，从这样就是只有念阿弥陀佛。我很老实，我碰到什么事情我都念阿弥陀佛。然后呢，再来依着念阿弥陀佛，去我姐姐那里才启发一点点智慧。那时候也不知道那个叫智慧，可是会用啊。怎么用呢？哎，每天坐在店里面跟我姐姐学卖衣服嘛，每天很无聊，怎么办呢？啊，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我执很重啊，我喜欢找人家吵架啊，脾气不好啊，朋友不好啊，没有朋友啊。看了看我们那些同事啊，就很会做生意，那我们讲话又不婉转，怎么办呢？好，那时候呢，我就念阿弥陀佛，回向每天从我这里路过的一切众生，但凡进来这一间面，哎，不是，但凡进来这一间店面，都跟我买。虽然还是以我为出发点，都跟我买，哎，很好笑呢。反正你这一间店里面呢，一天生意多好多少是差不多，我看是差不多了，除非你每一个啊，这个福报因缘很大。你一天的营业额呢，如果是、啊、差不多，好，这个月差不多是30万，他就是弄多弄少，反正就是差不多都是那些。那你看两三个人在工作啊，怎么办呢？两三个人在工作，那你分摊下去的话，那你一个月，你看啊，一整天呢，12个小时就等着一个客人上门卖一件衣服。你看世间人，哎，真是阿弥陀佛。所以他卖那件衣服就要赚到自己的薪水，要赚到老板的电费，好，然后呢，你看那一件要赚多少？那么为了那一件就要磨破嘴唇，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向啊，每天都回向，好，念这些佛号啊、功德啊，回向呢，所有路过的众生进来都跟我买。好，我们那些小姐气死了，他们不知道我不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在旁边，他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啊。哎，每一次那个居士啊，那个在家的买衣服的进来看一看，已经挑中了，挑满意了。然后他就起一个念头，我不要买，我下次再来买，就走出去咯。走出去的时候，他去绕一圈，去逛一圈，接回来，嘿，一进来，因为我们造轮的嘛，一进来又刚好轮到我，我都不用开口讲话就跟我买，所以那段时间我成绩最好。好，这个是慢慢啊，在念佛当中懂得一点回向，可是仍然依着佛。那时候已经念佛10年了，多少？你说无相念佛吗？那也不算无相念佛，反正那时候想到就念，也没有定数，没有定位。懒惰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天念不到两三句。啊，如果心情好的时候，可能一天念上1万遍、2万遍，那时候最多了。好，没有再多，已经算很多，觉得自己已经很伟大了。好，再慢慢呢，经过这件事情。然后再到我出家，出家之后呢，最大的转变，那时候仍然念佛，因为出家之前只会心经，其他都不会。那时候就要开始学很多东西了，在学那些的时候，我开始不耐烦了。为什么呢？哇，这么多法怎么学得完？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就起烦恼，就开始分支了。出发心就已经开始分支，从开始懈怠到懂得一点点佛的光明，能够跟众生结缘，开始布施啊，开始放生，好，然后再回到哦，懂得一点点，从心念回向到这里就开始很烦了。哦，这部经那部经很多，那你一进去哈、哦，每一个人都因缘不同，这个师兄告诉你你要念普门品，这个师兄告诉你你要念地藏经，哇，忙得不得了。他就很烦， 可是呢念佛依然没有停啊，不过佛念的更少了。我那时候就很乱了，在想，嘿，念佛也是如此，都没，那时候只会看到弥陀经，什么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通通都没有，没有地方找这个经本，而且也不懂。后来呢，在出家三年，差不多三年左右，我就有一个想法了，我应该呢，我这样子乱七八糟不对，也因为这样，我出家之后每一年每一天都念一万佛号，那时候就固定了，也不肯多了，但是也不会少。然后我就给自己一个法门，极乐世界是终身依归，其他的呢要随缘。所以啊，往生咒从出家开始，因为我在学大悲咒很笨，学不来，往生咒是听过耳朵三遍就背起来，所以我喜欢往生咒，这个是素缘。往生咒一天一定念三百，然后呢佛号一万遍，然后再加，那时候是一卷弥陀经，再加一卷弥陀经，喜欢金刚经再加一卷金刚经，就这样，其他的东西都兼学。哇，好忙诶，有时候哦，一天要送诶，又要送地藏经，我一天又要送法华经，又要送普门品，我又要送药师经，我每天很忙啊。好，到三年后我就觉得诶，这样不对，你这乱七八糟干什么，然后这些经念一念也不是你的，好，你也记不起来。所以我就开始发觉，我们应该背经，应该把这个变成我自己的，我走到哪里，我不带经本，不带这个包袱，我拿起来就可以用。那时候就这样。好，不过在那时候我也去发觉到，我应该把所有的经典全部融入这个净土法门，密宗也是净土法门，律宗也是净土法门，好，然后禅宗也是净土法门，什么都融入净土法门。那就是说，我从出发心那条路到中间这段过程，三年的混乱当中是乱七八糟，起这个贪心分岔路，到这里我仍然给它归到我的出发心这条路。可是呢，这个就是麻烦，这个就是我们人生道路的一种麻烦。当你学会这些很多咒语嘛，观世音菩萨心咒啦，文殊菩萨心咒啦，这个什么金刚心咒，你要全部给它归为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已经持这些，持地藏菩萨心咒啊，所以我都选最短的，长的我不念，因为长的太长了麻烦，我都选最短的。但是呢，你说要舍，能不能舍？舍不下，舍不下，那还是一样很忙，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忙，有一点点忙。这条路呢，慢慢慢慢慢慢又再回缩到同样一条路，但是呢，到现在我现在的路还在有一点点舍不下。好，所以我每天还要念文殊菩萨心咒啦，每天还要念观音心咒啦，每天还要念楞严咒心啦。好，每天还是很忙。那我们呢，还好，我好一点点的地方在哪里？回归到我的出发心之路。回归到我出发心之路的时候，我并没有忘记出发心的路，从这样一路走下来的时候，我没有忘记我的出发心之路。你沿着这条路直走的时候，你其他拿过来的虽然能够影响你，但是你的路就很明白。但是我们肯不肯一门深入？我发觉啊，我自己今天会多走那么多冤枉路，都是因为我们太贪，不肯一门深入。师长在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还起机嫌，你那是没智慧的做法，你人家这么多法门，你怎么会这样。可是我不是说你们光念阿弥陀佛就好，其他通通都不要学，我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把所有所学全部归到你这一条路来。好像你在念金刚经，从金刚经里面你有办法将开始的阿弥陀经重叠金刚经，然后到最后金刚经里面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里面有金刚经，是一如。到最后我们学应该是这样，对不对？这样才能出入无碍。这好像当初呢，这个中克巴大师，也不是阿底峡尊者， 阿底峡尊者呢，从印度啊，他是呢108间寺庙的住持，掌管那个啊大和尚要死。然后他入西藏的时候，在西藏有很多呢大善巧以及呢这些大善知识。有一天呢，他去啊前藏的一个大善知识那里，啊，他跟他对答的时候呢，他很多法他都通通修过，都知道。那么这时候阿底峡尊者他就说：“哎呀，西藏有你这种善知识就好，干嘛还请我来？我就多余的。”当天晚上，阿底峡尊者坐在一个地方，他的那个佛堂里面，他修完法的时候，他出来看到呢那个大善巧，他很多坛城，他从这里修完又去到那个坛城那里又修一修，然后又修去到这个坛城又修一修。这时候呢，阿底峡尊者说：“哎呀，西藏还是要我来。”为什么西藏还是要我来？他跟那个大三角说：“你难道没有办法说在一个坛城里面骗修这些法门吗？”他说：“这个法门是这个法门，那个法门是那个法门，那个法门是那个法门，仪轨都不一样，怎么骗修？”所以阿底峡尊者就笑一笑说：“西藏还是需要我来。”那么那一个大善巧知识跟我们平常在修学路的方向，你看我们的过程一不一样？我们也是这里修修，那里修修，那里修修，你应该到最后要把它融为一个法门。从哪里起？这个法门从哪里起？从我们一上课到现在已经经过一个多小时，我啰里啰嗦都在讲我自己的故事，讲到最后从我这里延伸出一切法门很多，对不对？然后我还告诉你们，从我这里又把所有法门再收回来，收回哪里？净土法门，对不对？好，现在我问你们呢，从我开始第一念去到那个八卦山买了那个观音菩萨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我现在相续不断的念当中，我都在经过什么？我是不是都在经过心经啊？我是不是都在经过心经？都在经过心经，对吗？好，可是呢，我有用到这个不生灭如来藏的本体，因为我从一出发心到现在，我都在念佛。可是我有没有用到生灭尽相的体相用的相跟用？有没有？有啊，六年后我开始去学放生啊，开始懂得一点点慈悲心，然后开始懂得回向啊，开始懂得很贪心，这么多法门，到最后这些，这好像不对呢。有没有种种相貌跟种种用？到现在呢，各位善知识啊，从我出发心到现在30年了呢。光阴这么度过的时候，我依然在念佛，然后有没有经过这些相貌跟用？有没有？有嘛。那这个生灭心相貌用的生灭心跟我的如来藏无量光无量寿的不动心是不是同一个用？是不是同一个用？是嘛。好，为什么这一段我要啰里啰嗦讲这么远呢？因为你要能够明白这些法，必须呢从你的出发心开始，要一门深入嘛。那我们现在，我以我作为这个例子，就是要让你们能够一路怎么样涅槃门，一路一门深入走过来。好，做事予以五体投地。 作是于已呢，佛阿难尊者这么说，说我现在啊想要啊这个有学的众生能够摄服以前的攀缘，那么得陀罗尼，得一切种持法门，入佛之见。好，那我呢是不是有用到这个所有呢，用这个心经，经过这个心经的攀缘心，我攀缘到境界嘛，哦，这些鱼好可怜，哦，这些鱼好可爱，哦，我要行善，我要修福，对不对？这个都是生灭的攀缘心，可是我也是依着这个生灭，然后本体是用什么？用我的如来藏的不动心，就是种持陀罗尼。好，所以你会发觉这一路走过来的是一段时间起这个，一段时间起这个，而能起的就是这个不动道场嘛。所以我们常常日用而不知嘛，你常日用你的如来藏而不知，原因在这里，这样有听懂吗？所以你们每一个人的心经应该好好去写一写，好好去看一看，你们不要只是念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五个字就是你一生的心经。你如何观察我自己处在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观自在。为什么要观自在？观察一切因缘境界如幻，能够自由自在出入无碍。看了，虽然刚刚呢，因为我们说法，我们在说法的人要有一个智慧跟心量，拿自己做比喻，你自己呀、啊、给人家批评没关系，你可千万不要去拿别人来做比喻。我不是说我很有修行，但是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就讲到说我们呢怎么样子回归到我们本来出发心变成正觉。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对不对？可是我们用不用？我们没有用。那现在我们自己呢，把我们自己整条路的心经重新反观之后，这个时候你要怎么修行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修啦。怎么修？所有一切的法门都要怎么样？观自在。所以观自在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呢，观自在三个字很好用呢。从你早上起来一直到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都有没有在观自在？你有没有观察到我现在我自己在何时何地何境，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时间，我都能够与一切法门出入无碍而自在。如果你能观自在三个字能用得很微妙很善巧，如果你能，那么再来你就是菩萨。为什么？因为你不为境界所苦嘛，你能出入无碍自由自在，那你一定就是菩萨了。那么你们知道吗？原来啊，观自在三个字还是入世出世最圣妙的法门呢。那这必须靠什么呢？靠下面那一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深就是你行持当中念念都用深观的智慧，你深观的智慧就是般若，就是智慧。每一念起的时候，就每一念让你自己到彼岸。那我们不是啊，我们根本就没观自在啊，所以走到哪里都不能到彼岸啊。这里也此岸，这里也障碍一点，那里也嫉妒一点，这里也堆积一点，好了，就像那个水沟不通。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阿难尊者啊，他要带领我们与会大众摄福，开始摄受降伏。降伏什么？降伏自己继续攀缘跟贪心啊，得陀罗尼就能够得种持法门，入佛之见。好，这是与于体投地，再会一心，处佛持子。这时候呢，佛陀啊，世尊哀悯会中，佛陀呢看到啊这些与会的缘觉声闻于菩提心尚未自在，你二十五有还包括四果圣人，当然还包括菩萨位， 因为十法界当中唯一佛真正解脱，所以呢他们在菩提心当中不能够自在，以及呢为当来那时候啊佛将灭度后末法众生，所以现在这部经呢在我们这个时候正是要用的时候。你看啊，佛陀在这里是受戒佛灭度后末法众生发菩提心闻开无上圣的妙修行路，所以我们这一部经现在呢是正气时机。你看像我们在学药师经啊，药师经里面佛陀不是说吗，药师经佛陀是说呢以利相法时代的众生，有没有？药师经里面有说到这一句吗？那现在呢这一句这一部经正为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不能返本归元的众生，佛陀为我们留下这一个宝典。为什么？因为我们妄想太多了，怎么样来怎么样去我们都已经陌生了迷糊了，所以佛陀为我们开这个路。开什么路呢？开无上圣妙修行路。宣示阿难及诸大众，你们呢等啊，你等发决定发菩提心，如果你们是决心要发菩提心的话，与佛如来啊，在佛如来呢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在佛如来就是如意自在来去自如微妙的、啊、这个三昧啊，微妙的这个佛的果位三昧正定呢，你们不要生疲倦啊。佛陀在劝这句话真让我感伤，我们呢很容易疲倦，对不对？我们三天念弥陀经，第四天就觉得不耐烦，还念这个有没有用啊？其实呢我在看世间人在念心经的时候，他们怎么不觉得无聊啊？世间人念什么心经？每天上班，每天刷牙洗脸，每天上完班就跟那些同事呢讲那些废话，然后晚上又回来又煮饭又吃饭，然后又看电视又睡觉。我们每天的路跟他们每天所走过的心经都用一样多的路，对不对？可是他们看我们很无聊啊，我们看他们很无聊，他们看我们很无聊啊，因为在这里好像没事干啊，一天到晚念那个同样的念那个经，一天到晚念那个经，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也是一天到晚在念那个经念那个经。他们念的是什么经啊？错了，他们念的是无明经。怎么叫无明经呢？不知道。那我们念的是什么经？我们念的是心经，真正的心经也叫般若经。我们念念我们自己念，诶，慢慢我们自己看清楚我们所结的缘是什么呢？虚空净法界的缘，他们所结的缘是几个人纠缠不清的缘，完全不一样嘛。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无聊，我们觉得他们无聊，我们的无聊是净虚空骗法界的无聊，广阔了不得了，然后他们的无聊是只有那几个人家庭就在那边纠缠不已，一下子又跟这个同事哦，这讲是讲非你家我家，然后回到家里又是这一家人，所以我们觉得他们很无聊，界限很窄，可是他们觉得我们很无聊，一天到晚就跟在寺庙里面就念经念经念经，而他们不懂的这个经就是人生的经过嘛，对不对啊？这时候呢佛陀说啊，如果你要在三摩提当中不生疲倦，应该先明白发觉初心两个决定义。什么是初心二义决定呢？你初发心的时候就要决定两个方向，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在修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为什么佛陀要我们知道两个方向？ 因为我们众生总是在人世间善恶法当中在那边纠缠。我问你们啊，你们仔细想一看，在这个世间当中，所有一切世间的人、工作、动物也好，我们是所有的环境，除了两个知之外，有没有逃过这个？世间除了善恶双法之外，有没有逃开善恶双法之外的？不是善就是恶嘛，有没有？那你看呢、啊？我们折磨了一生，这样折磨，这样纠缠，人家佛陀两个字，善恶双法就完了。好，再更进一步，这个世间善恶双法缘起于哪里？缘起于我们的贪心。你若不贪相续念，善恶双法皆无忌，不会有用。好，你混了一生，从出生到你死亡几十年的光阴，一个字都钻不出。佛陀说，谁叫你们要贪？若无贪就不出生，若不出生就没有色身种种诸苦，若没有色身种种诸苦就不受，不受别人给你所有一切的境界喜怒哀乐种种环境，谁叫你要贪？好，贪之一字啊，一字钻一生，钻不出来。所以呢，在这里啊，阿难尊者问我们如何返本还原，佛陀以二义答。佛陀说啊，阿难啊，第一义者，什么是第一义呢？你啊，要捐舍声闻修菩萨见入佛之见，应当审查观照，审就是审度所有世间因缘以及我们人生的因缘，然后用智慧，不用情事观照。你因地出发心的时候，与果地觉为同为异。你出发心的时候，内念清净念跟你果地觉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啊？这时候佛陀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阿难啊，如果你因地是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这一句就是我常讲的，从外面拿进来的不是你本来的宝藏，外面启发你，你得而无得，从心当中遍天盖地任处能用的才是你的。所以如果你因地出发心，我要修，以我为生灭心作为你修正的本因的话，那么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不能修的。以是义故，所以你应该照见明白所有气世间。什么叫气世间呢？有方气之世间，好像我们的房子，好像我们人，好像我们所用的一切东西，诸气世间可作之法，你可以运作之法，皆从变灭，都是变幻的，都是生灭的。阿难，你观世间可作之法，谁为不坏？你观察一切世间，这一段啊，跟下面那一段非常重要，是你们呢将来人生的指标。你观察这个世间谁为不坏，你仔细去观察，若你能够找出一个不坏的又能用的，那个就是你的如来藏。如果你能找到一切都能坏的，你能够找到仔细去观察，那么将来你的观察力会非常敏锐，一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它来去分明。我们就是因为不观嘛，一天到晚在攀缘嘛。佛陀说呢，你观察这个世间，但凡可以造作之法，谁为不坏？石头你可不可以造作啊？ 石头你可不可以照做？石头 stone， 大石头你给它切切切切变成石片，然后盖起房子，可不可以照做？好，小石头你用水泥黏黏黏黏变成一个大石块的水泥墙，可不可以照做？但凡可以照做的，以石头最硬嘛，我们以为石头不能照做，石头最硬，我用石头来跟你们说，谁为不坏？好，这个小石头你给它堆堆堆堆堆堆到变成一个水泥墙，大水来坏不坏啊？大水来不坏吗？啊？坏。地震来坏不坏？坏。火灾倒不一定啦。好，火灾石头，诶，火灾石头一烧不是变成灰了吗？要火很大，火力很大。我告诉你们，世间一切的火力没有人的心大。怎么说呢？好，我们一般烧的火到100度而已，可是人的心可以凝聚变成2000度。如果你没有用心起来去照做这些环境，这个焚化炉能不能2000度？2000度可以烧化你的身体的骨头，那么5000度就可以融化石头，就变成火山爆发熔浆。5000度，那么几千度可以融化那个铁，不知道。好，你看那个齁，在那个铁工厂里面在做的那些人，真是齁，他们真是活生生活在那个烈焰地狱，哦，真可怜。这时候佛陀说：“然中不闻，没有听说呢，会有烂坏的虚空，对不对？何以故？空非可作，空呢不是可以造作的。由是呢，你由这里开始，从初开始到终止，无坏灭故。”佛陀又说呢：“你身中坚固之相为地，润湿之相为水，暖处之相为火，动摇之相为风。”所以我们的肉骨是地，我们的唾液、汗水、眼泪是水，血液是水，我们的身上的暖气是火，我们的呼吸是风。由于这四种呢纠缠分开你的湛缘，湛就是通透圆满微妙光明宝觉之心，就成就呢眼睛能看能听能感觉。从这样子呢就入中五叠，就是五个交缠。哪五个交缠呢？地水火风加什么？加空。五叠混浊啊，纠缠。什么叫浊呢？云何为浊？阿难啊，好像清水本来周遍法界。那么我们呢，将这个尘土灰沙丢一点进去，尘土呢以及这个清水反而性不相寻，他们的个性呢不相寻，不互相依循。这有世间人呢投土成雨水，所以土就湿，土就没有了，不见了，溶于水当中，可是呢水就亡清洁。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土也是清净本然，水也是清净本然，对不对？可是当水跟土交融在一起，就亡失了土的本来面貌以及水的本来面貌，就变成混浊，对吗？那为什么能够投？必须要借风力，中间要交杂空，听懂吗？你风力让 土跟水摩擦，就变成混浊，对不对？你没有这样投下去，没有风力嘛，你一投下去就有风力，对吗？然后在那个时候，在加界没有空，你就投不进去嘛。如果你遍地都是沙，你怎么投？所以必须假借空。那么其中就四个就混浊了，空、地、水、风，四个就混浊，就失去原来的容貌。那我们也是如此，你的浊啊，混浊五重，五重就是五个交叠了，交融在一起，所以也是如此。佛陀讲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反观啊，如果我们这里静坐的时候，我们不起心动念，我们这样静坐的时候呢，你会发觉那时候我在念佛啊，这我有一点点体会。我这样静坐下来念佛的时候，当我很懒的时候，我宁愿躺着。我那只躺椅很好用，因为可以伸缩嘛，我宁愿躺着。可是我一念精进心起来的时候，我就给他静坐。静坐差不多20分钟后，我帮双手都放下，整个你不要去动它，然后心中只有起一念佛号。光起这一念佛号呢，我在那里坐的念佛20分钟，胜过于我晚上睡觉6个小时那种精神。可是你躺着的时候，那种荒淫懈怠的时候，你越躺起来越累。那时候呢，为什么？因为你躺着仍然让你这个身体混浊嘛。可是你那时候提起那个正念只有一念，那时候在念佛，其实那时候在念佛是什么？是无明。我们用什么念？用我念嘛。但是虽然是我念，不过只是一念，没有第二念跟第三念的混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全部放轻松的时候，体内没有互相摩擦，只有大地，那就没事。好，那你看呢，我们平常我们的地水火风这样互相交融的时候，我们这个色身就是混浊，对不对？连思想都混浊。好，那我们来看阿难，你看到这个虚空遍十方界，空见不分，有空无体，有见无觉。有这个空，那么就没有所谓的本体。可是呢，当你这句话，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有见无觉，当你有我见一切众生或是我见环境的时候，就已经无觉，那时候就已经没有觉照。为什么？因为用生灭我见相知妄成，是第一重，名为劫浊。我们的劫浊原来是这样子来的啦。怎么来的？在空的本体当中，有空就无体，产生这个见，那么就失了名，就是一无名，然后呢就相知，就妄成第一重，名叫劫浊。由于第一重妄成这个劫浊，所以它为什么叫劫浊？因为时间长远，没有时间性，时间长远了。因为长远继续呢，加什么呢？加风。你的见无觉无明嘛，就一直摩擦产生这个风力。所以这个我见第一念无明加风，然后就博什么呢？博四大。博四大的时候呢，以四大为体，就见闻觉知拥塞。一下子我要争取我的地大，一下子我要争取我的水大，一下子我要争取我的火大，就这边互相变成流爱。那么中间呢，水火风土玄令觉知，这里呢很有意思。他为什么讲水火风土玄令觉知呢？我们地水火风本来是在一起，大地当中遍一切处有风，这个大地当中遍一切处有火，这个大地当中遍一切处有水。可是现在无明的第一念我执起来的时候，就产生风力大，风就摇， 丰饶的时候就依着我执呢，就产生不能骗一切处，所以有见无觉。不能骗一切处的时候呢，那时候就互相清零，一下子这个风乱窜的时候就产生摩擦旋转性。好，所以你看看哦，这个父精母血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本来是两点，这两点我们讲是善恶黑白双无明。其实道家在讲，他们道家所观在哪里呢？他们观这个太极的时候，太极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入母胎一阴一阳的时候，也就是一精子 一卵子的时候。好，太极本来是太极，这个太极所讲的就是母亲的肚子。好，生两仪就是阴阳，阴阳你看他们那个道教他在画是不是两个这样，他们就是两个互相摩擦互相侵占。好，两仪在生四象就分割，它那四象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地水火风分四象，四象分八卦。八卦为什么会八卦呢？八卦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八四，再来就是什么，产生六十四卦象，什么乾坤啦、啊、男女啦、啊、天地啦、啊，就产生六十四相。所以道家为什么我们讲他们道教呢还未能够究竟清净圆满，原因在于他们只看到这个第一念无明的太极。而太极从哪里起？无因而有，在他们认为是无因而有，骗一切处能有。既然是无因就不能生，你说有因他又不能骗一切处用，所以佛陀说这个叫如来藏，而他们讲的就是无因而有。那么这样子呢，互相的摩擦啊，地水火风互相旋转摩擦，相知妄成第二重叫做见着啊，以我的见解以你的见解互相的纠缠。然后呢就产生什么呢？见着就啊，前面六根已经产生，又如心中你回忆认识读诵习惯性，这个妄系交发，妄性虚妄的本性呢交发，然后用什么呢？用世间情的知见，就容受六尘。容受六尘在第二层的时候，第二重见着的时候就起什么呢？起眼耳鼻舌身。然后在这里容受容现六层的时候就起第三重烦恼着。六层呢、啊、就是色声香味触。所以你有攀缘外境的色声香味触，你才会有烦恼着。那么这时候佛陀说呢，离尘无相，离觉无性，离开这些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离开这六尘，你说这个世间有什么相貌？今天水不是很大，为什么你一直想钓鱼？仔细想一想，离开色声香味触转成的法尘之外，色声香味触离开这种种音声啊，种种颜色，种种香味，色声香味触，那么这个世间还留什么形象？是不是无色相，没有任何颜色，对不对？也没有任何声音，对吗？那当然就不会有香臭啊。好，然后你不去触这些色尘香尘味尘的时候，那么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说楞严经啊，这个文字是非常优美的、啊、他说离尘无相四个字， 离尘无相，从我们人出生到你死亡这一段时间都融在这四个字当中。离开这一切尘劳有什么相？我问你们，离尘无相，好，离觉无性。离尘无相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产生眼界耳界舌界鼻界，总共十八界，离尘无相。所以我刚刚讲离尘无相四个字，从出生到你死亡。好，那么能感觉的是什么呢？能感觉就是我们给它的形容词跟名词，第八含藏式才会有意识的作用，对不对？好，离觉无性，无性之性是本然性，无性之性是如来藏。那么既然是无性，那哪还有一个性呢？妙用之性，非生灭之法所能摄。现在你们呢，听到这里又增加一个外道法。什么外道法呢？除了这个色声香味诸法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如来藏在那里，好像有用又摸不到，对不对？是不是如此？不是。离尘无相，遍一切处，运用一切相。离觉无性，一切本然之性全部可以巧用，善巧而用，但不是实体。所以与你的色声香味触法是一体两面，你有用的是生灭这一面，你没有看到它本来存在的是什么？是一体如来藏性，与还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在那里让你崇拜，不一样。听懂吗？有没有听懂？你不要听这个法这么好殊胜的法又把它听成外道法，等一下设一个妙法莲花经，好，都拜妙法莲花经就好。好，那你拜妙法莲花经跟拜那个天主有什么不同啊？就变成一样了，对不对？不是拜，不是。照这么说起来，天主与我们是不是一体？与我们一不一体？当你呢今天很欢喜的时候，你行大善布施，那个时候你只希望这些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但是因为有这个相续我执的念，所以不能够成就佛果位，但是这个时候是天人之位，你与天主是一体。听懂吗？所以佛与凡夫是怎么样？佛与凡夫是一体。迷的时候，迷于这个世间生灭相的时候叫做凡夫。在这个时候我一直在教导你们觉悟之法，我脑海中放满的觉醒之法，不迷的时候就是佛。那我在用凡夫生灭用的时候就是手掌的这一面，可是我现在手掌这一面我也很清楚，我把手掌这一面看透，能够看到我手掌的背面，我知道是一只手掌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转迷成觉。所以是一体哦，不是呢这个佛觉放在这里给你拜，不是。有没有听懂？有没有听懂？好，所以烦恼着是因为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知见容受六尘。那我们呢，佛陀要我们返归到初发心，变成正觉，所以离尘无相，离觉无性，相知妄成。以什么相知？以知见容现六尘相知，那么就变成第三重名烦恼浊。那你看我们的烦恼啊，你们仔细仔细仔细思维清楚，烦恼有没有根？烦恼有根吗？兴起妄想，那既然是妄想，怎么会有根？烦恼无根。烦恼怎么起的？如果你今天没有我见，烦恼就不起。所以最后罪人是谁？大罪人是谁？因为我在。谁叫你要瘦？你若不瘦，人家眼睛瞪你，他眼睛今天有问题嘛，你干你什么事？你如果不瘦，人家骂你，他今天舌头打结嘛，他自己舌头跟他的牙齿打架嘛，干你什么事？你如果不瘦，他手举起来要打你的姿势还没打到你嘛，他今天身强力壮运动嘛，干你什么事？所以你所受的是什么？眼光。眼光有没有色声香味触？没有啊。有色声香味触吗？你是意念去触到而已，意念无根啊。好，再来是什么？声音。声音呢，飘过空中入你耳朵，没有色声香味触。你烦恼从哪里起？嘿，世间人很奇怪啊，一天到晚去把一大堆的垃圾搬进来之后，然后就在这里香起发酵，然后呢又把自己这个发酵消化不了的又堆给别人，就去告诉你哦，这某某人是是非非，然后这个愚笨的人就听进去，哎，对对对，你看世间人很多很多怎样呢？当我们在讲这件事，讲这个人，他就故意就添话哦，这个人如果讲到哪一个人不好，他恨不得把他压死，用石头给他碾碎。人心真是恶。在那个时候啊，如果你是被讲的那一个人，你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能拉你一把。所以我现在比较聪明，为什么呢？我要拉那个被压的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人生生世世以你为师，你锦上添花的到人家那里去一点作用都没有，一粒小灰尘没有用。可是呢，这个人啊，他生生世世啊，对你啊都以你为师，非常感谢，刻骨铭心。所以古时候人讲啊，这个雪中送炭的字能够流传千古的话，一定有它的道理。那我现在讲这样，烦恼浊哪里来？自作自受，四个字，自作自受。好，再来，我们来看，又如朝夕，你从早上到晚上，生灭之心不停，你的知道、见解，每一次故意停留在这个世间的攀缘。是这个世间，这里的世间所讲的不是只有这个世界，所讲的是每一个个体，你是一个世间，有一个空间，你是一个世界，你有一个空间，它是一个世界，有一个空间，所以你每每当中你都故意停留在这个空间那个空间那个空间，就忘记为什么离尘无觉，就忘记有见就无觉了。你我停留在你空间，我这里怎么还有觉？ 没了。然后呢，每场啊业运，就用自己那种业力呢，共业的力量来运作，所以常迁于国土。什么叫常迁于国土？他这写的实在是太妙了，讲的太妙。其实常迁于国土在这里就可以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运用如来藏性。怎么说常迁于国土？我今天是甲，我今天看到乙、丙、丁、戊、己、庚、辛十个。当我早上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跟你聊天，聊聊聊聊，我已经没有我自己了，我把我的国土放到你那里。好，一个小时之后啊，再见了，再见。我又碰到丙，又跟他聊天，聊聊聊。哦，你家东，我又住到你家去了，我这里通通没有了。然后又碰到丁，我又跟他哦讲话讲话，哦，你家什么事？哦，你学的电脑，哦，你学的什么？又住到你那个国土了，好，那个空间。所以常迁国土，我们这个色身啊，你看我有这个身体，你以为我在用，可是呢，全部入什么？入众生心海，我入你那里，入你那里，入你那里，一整天从早到晚都忘记用我自己。可是我有没有在用？好像有在用，但是呢，这个心啊，眼耳鼻舌身根本都跑出去了，没有一天住在房子里啊。所以我们现在静不下来嘛，一天到晚乱跑嘛。虽然在一个房子里面，还东奔西跑，一天到晚乱跑，对不对？那你看他是不是讲得太棒了？知见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见解，这个是啊，每一次故意停留在每一个众生的世界以及他与我之间的空间，我们就用什么呢？用这个无明的业运作，业运每一次干什么？常迁国土，变化变化变化，常迁国土。因为这样子我又与你相知望成，叫什么？众生浊。所以从你那里我已经混浊，再从他那里再混浊，弄一大堆垃圾回来，我这里不浊才怪咧。浊不浊？那你看我们，你从这样子外面拿进来，你再吐给别人的会是什么好东西？我问你们啊，还不是东家长西家短，还不是哪一个人嫁了一个丈夫不贤，哪一个女人娶了一个老婆太凶，哪一个人生双胞胎，哪一啊靠，全部的世界都是如此混乱不堪，就相知啊，就这样相知望成，你我之间就变成什么？众生浊，众生混浊，心情都很浊。汝等见闻原无异性，我们本来的见闻觉知呢，没有变异性的。从不变异当中呢，众尘隔月无状异生。众尘隔月就是你是灰尘，他是灰尘，他也是灰尘，全部都是一堆灰尘。那么我以心见，我以这个妄见隔开，然后我要超越你，我要超越他，我要超越他，然后就无状异生。你说我们要生这些种种形状的时候，有先前的根本吗？是我碰到你，哎，你好啊，哎，你儿子怎么样呢？好，这件事情过了，哎，你弟弟怎么样呢？哎，你那个徒弟怎么样呢？我会不会先在这里想好揣测好，我等一下哈，那个蔡居士，我要去问他你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不至于这么无聊嘛，对不对？我在这里整天都想好我今天会碰到什么人，万一没碰到呢？你不自找苦吃？好，万一碰到他现在是在生病，我不可能说，哎，你儿子怎么样？我一定先问，哎，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呢？是不是无状异生？这里有听懂吗？无状就是没有根本的，你一碰到就产生相异不同的生灭心境。 众尘隔月无庄严生，性中相思，用中相悖。哎呀，真是阿弥陀佛。我们性当中呢，我们的本性当中，我们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到这里，我们都相知。为什么？你的眼睛作用跟我的眼睛作用，鼻子作用，呼吸，舌头吃饭，身体感觉，我们的这个基本作用都一样。你也知道我身体好，我现在不讲跟着生灭境界的状况哦。你的地水火风跟我的地水火风一样，跟他的地水火风一样，中间所产生互相摩擦，显眼耳鼻舌身这些六尘都一样。哪里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你知道吗？面对色声香味触，然后你所起的相续大小的生灭之见不一样，才回过来感得我们报体的不一样。这里有听懂吗？所以性中相知，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性，以这么说，你的性、他的性、我的性，都是什么？地水火风，都是什么？空性，这个我们都相知。用中相悖，哪里相悖啊？我们掩饰自我的虚伪性相悖。怎么虚伪性呢？常常你心里面明明很讨厌这个人，哎呀你很好啊，你好好啊，可是心里骂你去死。好，然后呢，你心中根本就在畸形，哎，他那个儿子丑得半死，可是当我看到，哦，你儿子好英俊哦，好可爱哦，我现在学会了，我不要讲这种虚伪话，我要老实一点。怎么样老实呢？我心中明明看到他这个儿子很丑，我不会去讲他很丑，我去观察他的眼耳鼻舌身当中哪一个最好看。诶，虽然他五官弄在一起可能不好看，但是可能会有其中一个蛮好看。你去仔细去看，那个细眼睛放到大嘴巴一定不好看。那我们不要去看他整体嘛。我说，哎，你儿子这个凤眼很好看，我没有说谎话。有听懂吗？这样我有没有说谎？我的本意是你眼耳鼻舌，哈，这个鼻呀、耳朵放在一起很丑。可是我现在我不要看那个，我不要看那个整体，我就看他的眼睛，可能细细的。如果你仔细只看他的眼睛，可能还不错、哦，真的啊。好，或者是呢，你看，哎，这个眉毛蛮粗的，眉毛很粗，加上那个细眼睛，可能是不好看的。好，那我们就想，哎，你那个眉毛很降官气哦。好，我们只讲一样就好，讲那个老实那一样就好啊，你不要去畸形他全部。有听懂吗？会不会啊？这样子呢还没有呢，还比较不会用中相悖，比较没有那么虚伪性。你讲的是实在话，他的眼睛好看就好，眼睛好看，可能那个眼睛很大，好像青蛙眼凸出来，然后呢那个嘴巴呢还好。但是有一些人是眼睛很大，然后嘴巴也很大，你如果光看一个地方是不好看，但是呢五官弄起来什么都大，还觉得还不错，那时候你要赞叹五官，不要只有赞叹那个眼睛，因为那眼睛实在太大了。这样你们会不会就老实一点？我这样比较聪明一点。那么用中相悖啊，常常我们在运用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用到这个色声香味触的时候，我们常常相背离，背离我们的真心。同一失准相知妄成，那么就在那里呢，我的心以及行交织不同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什么命浊。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变换的，我们生命随着分分秒秒一直在变换。阿难呢，你今天想要让你的见闻觉知远弃如来常乐我净，你就应该要先选择死生根本， 依着不生灭圆满清净湛然的本性成就，以这个清净心旋转虚妄生灭之相，让你自己能够伏还圆觉，扶助所有这些世间生灭境界相还归于原来的始觉。那么明白原来光明宝觉无生灭性，用这个无生灭性做什么呢？做你因地之心，不追着这个生灭境而跑，然后呢才能圆满成就果地的修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来看那么佛陀啊跟阿难尊者讲，讲什么呢？如果啊，我们让我们的见闻觉知，这个见闻觉知呢，远弃如来的常乐我净，那么我们应该呢，先选择啊，这个生死的根本。什么是我们生死的根本呢？照世间人来说，我们的眼耳鼻舌最重要的生死根本在哪里？在眼根跟耳根。你听闻呢啊，别人的音声对你的影响最大。你眼睛呢所看到的一切呢，这些世间的情境对你的影响也很大。那我们选择呢，从眼见以及呢从这个耳根所闻之声，从这个色根声呢，我们来明白依着这个色根声，然后呢观这个世间生灭相回转，用什么呢？用我们观色无根以及生尘无所依回战啊，以这个玄色尘以生尘呢玄其虚妄，旋转那个虚妄性不相续攀缘的关系，那么虚妄灭生福啊，这个虚妄灭除，然后呢这个生之相相续贪恋的生不再起的时候，就伏还圆觉啊，就回到呢原来的这种光明宝觉。那么你就啊本来无失，也未曾得，就得圆明觉，得你原本呢本来的光明宝觉。这个光明宝觉是怎么样呢？无生灭性。所以呢我们呢体会佛陀所说的啊，这个同体大悲。如何能同体大悲呢？如果呢这个佛呢不将众生的生命当成是他自己的生命，那么他真正的慈悲心就起不来。我们一般的慈悲呢都有对立性啊，与我有缘的你才有慈悲，可是如果你是以不生灭性的大悲，就能够入一切众生心海。所以应该呢要依着什么呢？依着这个无生灭性为因地心，依着这个无生灭性为修正 那么你骗一切处依无生灭性而修呢，每一念起所熏修的都是什么？都是如来藏。每一念所熏修的就是尽虚空遍法界。那么这种福道福薄福德因缘呢，才会啊圆满殊胜。如果你能明白这个法，那么你就是倒驾慈航的人。如果你不能够明白这个法，那么你就是从呢这个啊凡夫地要往上熏修的人。好像呢啊这个水浑浊，那我们要让它水不浑浊，就是让它不动摇。那什么意思是不动摇呢？不动摇就是你不追着生灭变幻而变幻，叫做不动摇。所以呢如水啊，好像这个要让这个肮脏的水啊，你给它放在一个地方，那么你必须让它静，让它安静下来，先不要搅动。静久之后呢，尘跟水就分开，你就能够明见那个水跟尘。然后呢这个水呢仍然包容这个土，可是呢这个尘沙啊自动就会沉淀到呢这个底下。你会发觉当这个沙土进去的时候，你要在这个水中找一粒沙，可不可以找到？可不可以找到呢？整个水都是浑浊，你可不可以找到那一粒沙？好像我们人生在动的时候，你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你可不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妄想？不可以。所以禅定功夫啊，是一种方便法门。那么当那个水一静下来的时候呢，那些沙就慢慢慢慢沉淀沉淀沉淀，到最后你才会发觉说，哦，原来我的水这么脏。我们每天在喝这个水很干净，对不对？可是你们下去洗水塔的时候干净吗？有这么厚一层泥沙，它天天这样沉淀沉淀沉淀，原来我们所喝的是带这么多的泥沙。